还没有，他还没有听到我是 Michael， 就说：“哎 ，Michael， 你回来了，什么时候来花莲啊？”哇，所以说感觉到弟兄啊，在他的脑里面一直有我这个弟兄，啊，那我也是非常的幸运，87年我得救，那时候88年刘弟兄就来到旧金山，在旧金山服侍了将近10年，或者说有人说10多年啊，因为他2008年又回来一趟。啊，那我跟弟兄刘弟兄算是比较特别的有机会亲近旧教他，因为那时候刘弟兄在旧金山开始吹分区啊，分4个区啊，那他是留在会所区，那我也是被留在会所区，所以啊，从每这一周大部分的时间啊，他都会常常打电话来找我，啊，我有事情就叫他。那个时候我们通常总是觉得是他是前面的，我是后面的，但是他都是主动来找我，所以我是跟他接触的机会非常多。然后主日聚会、祷告聚会、小牌聚会都在一起，啊，所以。他等于是对我的成全、牧养、造就啊，他在我身上啊，不知道在他的眼里我算不算被成有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这个基督徒这样走过来，他在我一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时光。那因为大家也听了刘弟兄的很多的见证了，那我只是把他一些特别所留下来给我的遗产啊，今天啊要分享给弟兄姊妹们，盼望弟兄姊妹们啊也能够跟我一样的蒙恩，好不好？第一个，他曾经跟我们讲啊，属灵的侍奉啊，永远高于先于任何地位的侍奉。怎么讲呢？啊，一次我们在祷告聚会中，姊妹们啊，把一些饭食的那个难处啊，就请刘弟兄啊，告诉刘弟兄啊，我也忘记什么样的难处啊。那个刘穗弟兄最后跟我们讲，因为刘弟兄也搞不清楚饭食到底要干怎么样，他说啊，没有办法，就不必不吃饭也可以。啊，我们属灵的聚会啊，这些是最重要啊。如果那个忙不过来，那个可以摆在一旁啊，到吗？OK， 那个第二点啊，那个刘弟兄啊，他永远是一个实行操练的人，永远啊。带我们是实行操练，他不是光说不练的人，他就是说就在我们面前操练给你们看。那这个他自己是一个实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去亲近主的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至少我发现啊，他通常的穿的裤子啊，膝盖这个地方啊都是白的。为什么？他每天早上都跪到那里，跪到每天早上还定早上跪到那里。我记得他后来说，他早上起得更早了啊，他就早上就跪到那边。即使出外旅行啊，他也是默默的，不吵到跟他同住在一个寝室的人，跪到那边亲近主。他就告诉我们，亲近主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基本的功课。啊，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个人的亲近主，他的后面的都是空的，都是表演。但是亲近主是他是他一生啊没有断过的。哦 ，OK， 好，我再讲一句就好。OK， 另外一个，他告诉我们，呼求主名，导读主话。这个是他操练实行，他怎么样呢？他第一个，特别是在祷告主话，他是告诉我们如何是祷话祷，导读主话，然后把 把一句经节能够把它化开，然后把它化成自己的祷告，这个他自己操练给我们看。所以他说导读重读重读一定要化导，才能够把话好好的吸到我们里面，然后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每天的供应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是刘立雄啊，至少在我身上所经历所看到的。感谢主，阿门。
常常用真理的话牧养我们呢、啊，使到我们呢、啊、受训练，我们圣言者在属灵方面，被神的话培植，借着供应生命，关爱您讲的信徒，不断的。激励我们要爱主啊，要亲近主啊，每天唱诗祷告，经历主，享受主，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教会做我们的生活，人就会被变化。但我们的从灵里面永远不会衰退的，因为复活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盼望，我们愿意受训练，跟随。弟兄那个榜样啊，跟随刘穗弟兄啊，使得我们脚步天天时时的亲近主，等候主的回来。阿门。
我是三藩市的高阳弟兄，我85年。6、7月份具体日期我已经不记得了，得救有幸在93年的年底12月份，一个长老叫我全时间，然后我就决定从94年的1月份一直到95年的3、4月份这样一段时间，全时间的1年多，有幸跟在这位生命成熟的弟兄的身边。那时候我车他嘛，要么年轻，他讲了很多的话，至今我都能够一个字不漏的可以把它记下来。当然了，我那个时候生命很浅，不明白生命成熟的价值。事至今日，已经30年了，还能够记忆犹新，我还能够在主的恢复的里面，完全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弟兄的生命的流露，他没有跟你说很多的东西，但是他讲了一些话，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句很奇怪，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啊，跟我们的社会上的人呢、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也是一个人，他来到地上啊，他不找高层的，不找总统，不找贵族，不找官员。”他却去亲近最低微的人。好，你想我现在能够把这句话记下来，就证明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讲给我听。我现在就知道了，哦，我生命已经有了一定的程度了，我就明白了，他的生命的流露可以成全一个人，可以成全一个普通的基督徒，生命浅的基督徒，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刚才我们的 Michael 弟兄，他能够今天说出这么多话，当时的他不可能说出来，他今天可以说出来，就是证明一个生命流露的人来带给他的 供应，感谢赞美主。
我们的刘弟兄出不单是成全圣徒，也为着即时的工作，也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记得有一次他来到九星山，他有海盖那个灵来激励我们，他说神的家荒凉，那个时候教会有需要，他讲我可能这是我们一生难得的机会，我们要奉献自己，为着主的恢复的往前，为着教会的建造，我们要摆上我们哪一份。就是这时候我们弟兄哪个鼓励哪个交通，我里头得着供应，而且我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主。主实在值得我们我们的弟兄他的榜样值得我们跟随，他的全人都是为着基督与教会，他已经真是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全楼。我们实在感谢主，我们都能够跟着他的脚踪，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都一同来赞美我们的主，得着他也得着我们。 Amen。
我是旧金山的九安娜姊妹，我当初被告知是两分钟哈。1949年的时候啊，我父母刚到台湾，那个时候是他住在屏东，在那边呢就认识了刘弟兄和刘师母。那我母亲跟刘师母啊，他们都是学医护的嘛，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那时候就骑着脚踏车去传福音，去看望圣徒。那个时候刘家老大黎光刚刚要生嘛，那是我妈帮他接生的。后来那个刘弟兄他就是全时间侍奉主嘛，就搬到台北去。那往后来我母亲每一次到台北去的时候，都会去探望刘弟兄刘师母。那回家以后呢，都会被刘弟兄刘师母他们这个困难的生活哈，在困难生活中仍然都是很充满信心的殷勤的去做主工，就被他激励，被刘弟兄激励，然后更爱主，更喜欢传福音。那1987年呢，刘弟兄刘师母就来金山定居嘛。那在这个13年里面呢，刘弟兄带着弟兄姊妹操练导读化导，享受主，要操练申言，而且要互相的讲评啊。那时候很好好好好觉得好可怕。然后刘弟兄教我们唱诗，要学习欣赏这个诗歌，要鼓励他，鼓励我们要读生命读经，还要读属灵书报。那对我们弟兄姊妹呢，都有多方面的教导和成全。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他们的小故事。有一天主日啊，刘师母就起来就说，这个星期啊，有一位弟兄让我非常的不高兴，让我非常的生气。那个时候在座的很多弟兄啊，都很紧张啊，是不是我们无意中得罪了刘师母啊，是不是我啊。就过一会儿刘弟兄就站起来了，说刚才刘师母讲的那位弟兄啊，就是我。我们大家都笑了。这就是刘弟兄啊，就展现出他那种幽默哈，他那种谦和的那一面。那有一节，我记得有一节经节哈，是腓立比书4:13-12:13，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的秘诀。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这一节正是刘弟兄一生的写照，他一生都在操练这个秘诀，而且他也学得了这个秘诀。他就是把他自己摆进基督里。刘立秋是一个活基督的好榜样。
我是34的妹子妹，那我是在1987年得救的，在1988年就跟刘弟兄在一个小排的里面，在超过这十年的时间里面，在他身上我从他的喂养，我得到很多那个经理的话中的道理。而且他的讲解他的道理的时候，是用非常浅显叫人容易明白的词汇来跟我们讲。那么我最记得的有一个我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常常在经上看见荣耀这两个字，那究竟这个荣耀是什么样子的荣耀？那么刘弟兄的给我的回答就是说，一颗玫瑰花的种子种在土的里面， 那么他一直长大长大，直到他开花的时候，这个花就是他的荣耀了。那么他们这么一讲呢，那么叫这个道理一直到就在我的脑海里面呢，到如今我都非常记得清楚。另外一件事呢，就是有一天他我们就讲到希伯来书里面的信心，那么他就讲了，他说信心啊，其实我们平常生活的里面呢也需要这个信心的。那么这个我们平常生活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呢？他说比方你去寄一封信，那么这个信你丢到邮箱里面，那你怎么知道它能不能去到你要到的地方呢？那就是你们平常需要信心的问题了。好了，我的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
Amen Amen。 大约在1990年，正是在圣侯西教会，在一个大风波的里面，超过一半的信徒，都在这个风波里离开了。然后有一天，刘氏弟兄他来到。他从三藩市来到圣侯西教会，来帮助我们。那时信徒们的心情都很沉重，而且仍然在忧伤中。刘水弟兄进到会所，好像回到家一样。他说：“你们请我到这里来帮助你们，我也不知道做什么。”过了一会他说：“好吧，让我们来唱诗歌。”所以他就选了一个诗歌。然后当时我们都在忧伤的里面，也不容易唱，但已经选了诗歌，我们就一同唱吧，重复的唱这首诗歌。唱完之后，刘水弟兄就嘱咐我们说：“你们回家，在要来这一周，天天唱这首诗歌，而且要学习背下来。下一周我再来的时候，那时我会点名你们要背这首诗歌。”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听从弟兄的指导，我们就天天唱，然后天天学习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学会背几首诗歌，因为这样的时候，所以灵里也被加强，然后忧伤也渐渐消失，然后喜乐也再次来充满我们的心，然后我也看见圣徒们，都渐渐很多的喜乐，所以我的心里面一路都是很感谢刘水弟兄，他是一位很关心圣徒，满了爱，满了爱的弟兄，的属灵父亲，所以我会很想念他。
这位崔说他要给我2分钟他的时间，他补满刚才 Michael 的很长的一句哈。刘弟兄，在过去这些年日的里面，我可以用两个字来代表，就是榜样。我是从四方面说到他的榜样，当然第一，他神人生活的榜样。然后呢，他也是在帮助训练那些服侍者，你可以说是执事成为执事，他也是执事的榜样。第三呢，他是做长老的榜样。当然我们知道当李弟兄案例上门使长老的时候，1988年，他说刘弟兄是第一位，所以他实在是活出那个第一位做榜样的带头的长老。第四方面，他是同工的榜样，如何服侍召会。那原谅我说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我大概是30多年前认识刘弟兄，那时候我还是带着职业在上班，所以也是相当的忙。我是听说有这样的一位弟兄，打开书的后面也看到了他的名字，当然了，每一本书后面都是他的名字。感谢赞美主，但是呢，那时候我对他没有太大的感觉，不太宝贝。直到啊，刚才我姊妹所提到的，圣罗西在这个风波中的时候，看到这一位弟兄，60几岁的弟兄，主日晚上应该很累了，但是还是跑到从三藩市跑到圣罗西来帮助我们。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观察怎么样的一位弟兄。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那一段的时间，其后的很多年，他是不是有很多方面的来服侍我们。从我的观察的里面，我发觉这一位弟兄啊，不一样。慢慢的，他的宝啊，就慢慢的现出来。所以我跟他除了在聚会生活之外，还有些个人的接触，那更发现这一位弟兄不一样，很多方面，做人做事谦卑等等等等，说不完啊，实在是不一样。2002年，那时候我在一个环境中，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环境，他就告诉我一些事情。那从他的劝告的里面的时候呢，我就听了他的话，放下我的职业。从那时候到现今啊，20几年了。可以说啊，他所说的话，他的劝勉，影响了我后来的20几年的生活。连呢，最终有一段时间啊，他的影响是我要搬家。从圣罗西搬到三藩市去，也是刘弟兄的影响。那这个是这一段直到现在。但是我说一个奇妙的事情啊，大概9年前，我跟他有一段时间呢、在一起的时候有10几天，他一直在劝告我，劝勉我要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一直啊，就是跟他辩论。这样这样这样，他说这样这样，我说这样这样，所以我是10几天呢、就成为一个很顽皮的弟兄，小弟兄，不听话的小弟兄。最终那10几天之后呢，我接纳了，接受了他的劝勉，直到今天。我要用一段的话，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章，你们记得啊。我们最近在读在诚心在这个生命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读过了哈。我说啊，这里啊是有一段的话，说到什么呢？说到啊神的智慧。在这里我看到一位弟兄在基督里，我经历看见到弟兄在他的身上，在基督里有神的智慧。他所给我的劝勉交通，我回头啊，再看的时候，到现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20几年到现今，虽然有些环境啊，我会回头去回忆，但是呢，我却没有后悔任何弟兄给我的劝勉与带领。我就看到啊，这是神的智慧。为什么呢？是他连于基督所有的智慧。虽然有时候我提说刘弟兄，你记得你告诉我这个吗？他说我有这样说过吗？感谢赞美主，我对刘弟兄啊，实在怎么样，很爱他，很尊敬他啊。主的怜悯带领我有这样的弟兄在我的身边劝勉我，我会纪念他。感谢主。
借了分钟，所以我们给他长一点。好，请 Fremont 跟 Berkeley 的弟兄姊妹，你们被安排的，请上来。
听王弟兄在哪里？哦，对 ，OK， 好，来，赶快。 尽快好不好？你们被安排的。
我知道在座的许多弟兄姊妹都受过刘弟兄的帮助，但是我相信刘弟兄最盼望看到的是我们都做一个效法他的人，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十一章里边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效法刘弟兄的神人生活，我们效法他的谦让于人，我们效法他的申言，我们效法他的牧养。所以为着这一个刘弟兄向着我们有许多的成全，以弗所书四章那边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申言的，有传福音，有牧人和教师，为着成全圣徒，目的乃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有成全者，就是那些有恩赐的人，还有被成全者，就是圣徒，那还有一个成全。所以成全就是一个技能的传授，借着这个成全，叫这些被成全者能够拥有与这些成全者同样的技能，同样的恩赐，叫他们能够做同样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下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交通一点刘弟兄所传授给我们的技能，那就是吃。我们要吃基督，我们要吃生命树。我有五分钟啊。OK， 那这个吃，什么是吃？吃就是把外面客观的食物转换成我们里面的生命和构成。那我们这个属灵的吃，就是把属灵的客观的属灵的事实转换成主观的经历与享受。我们怎么吃？就是要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灵来吃基督，来吃生命树。刘弟兄给了我们的很多的成全，很多的训练，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核心的价值啊，就是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那灵和生命，并且释放那灵，释放生命。这个是刘弟兄给我们成全的核心的价值。另外，刘弟兄给我们的训练有三方面。第一，他是做示范，就是说他亲自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不是仅仅告诉我们怎么做。第二，就是他要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去操练，他不是仅仅叫我们坐在那边听，他要我们实际的去操练。第三，就是他给我们有奖评，就是能够指出我们的错误或者缺陷，好叫我们能够有长进。这就是好像是一个外科医生啊，他要把他的技能，他有一个特别的技能传授给刚刚出炉的这个 rookie， 他必须做第三件事。第一，他必须亲手秀这个示范给他们看怎么做。第二，他必须叫你去做。然后第三，就是在你做的中间他能够指出你的错误。只有这样能够把他的技能能够传授给这个 rookie。 那刘弟兄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这一个东西。那我们讲到灵的时候，灵就跟电一样，你知道有电了，电灯都亮，有电冷气也亮，冷气也 work， 然后有电你的 iPhone 也 work， 但是没有电的话什么都不 work。 所以属灵的事对我们来讲 基督徒，同样的，有灵，什么都灵；没有灵，什么都不灵。这就是刘弟兄给我们的成全。这个是在教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一个，我们可以知道，可以听见，甚至我们可以讲说许多高峰的真理。但是我们没有那些只是理论知识道理。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可以，我们今天所缺的不是食物，没有食物，我们所缺的是一个会吃的人。在我们手中，我们有李弟兄，李弟兄的文字还有诗歌，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会吃的人呢，这些的食物都仅仅是在我们的书架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头脑里，它不会成为我们的里面的灵与生命。感谢主，为着那个刘弟兄给我们所有的成全，我们感谢他。
感谢主，一个正确的榜样胜过千言万语。我和刘弟兄的关系啊，亦师亦友，情同父子，又如师徒相待。那我觉得刘弟兄身上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爱教会，爱弟兄姊妹。那许多弟兄姊妹呢，都挂在他的心上。那他每一位他所服侍过的圣徒都觉得他和刘弟兄的关系啊是非常亲密的。而且也得着他许多的帮助。所以刘弟兄不仅是八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属于大家的刘弟兄。那我在这里简单的叙述一下我对刘弟兄的认识，在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特质十句话。第一是真理丰富，融会贯通；第二，生命成熟，活出基督；第三，殷勤服侍，以身作则；第四，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第五，谦让于人，不卑不亢；第六，眼光独到，具有前瞻性；第七，沉稳内敛，淡泊名利；第八，说话有智慧，行事待人有恩典；第九，说主为主说话的时候呢，简单明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如沐春风；第十，满有膏油，充满供应。好吧，阿们。那我跟着刘弟兄学习是三年那他给我四句欠勉的话对不起，我是外来的多给我30秒。四句话大家也要一同记得第一个呢，说话要用灵，刚才这个 Tim 说的。第二，做事不要急我太急了第三，服事不邀功；第四，配搭要甜美我想这四句话适合每一个人的哈，阿们。好，那刘弟兄呢，给圣徒们的帮助是难以尽言的。那他在临别之前呢，也鼓励众圣徒三句话：第一个是不退休，第二是不软弱，第三呢要勇往直前。那他一生呢，成为使弟兄姊妹们呢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他也成了众召会生命供应的管道和服员愿感动刘弟兄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使我们跟随他的脚踪，实行神所命定的路，好预备基督的心腹，迎接主的再来，盼望那日我们能见到刘弟兄的时候，能够与他一同在主里欢聚，得享得胜与荣耀的时刻。感谢主。
的时候，他带领门徒啊，总是手把手、口把口的一个成全和训练。所以呢，他教导门徒要这样祷告。所以他说呢：“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在刘弟兄的身上啊，我们看见了、他就是一个手把手、口把口来啊成全我们的教练。刘弟兄他实在是真干。刘弟兄呢，他也是实干。第三个呢，他也实在是一个肯干的人，特别是他肯干。弟兄姊妹，我们记得每一次的劳工节刘弟兄总是到每一个地方去， 给所有要伸言的人啊，他在那里听每一位，而且呢给他们适时的帮助，不是到一个地方，是到每一个地方去，而且呢你只要愿意操练啊，他就愿意啊在那里听你，他就愿意在那里啊来帮助你。那第二个呢，我刘立翁也不会觉得事情太小而不成全你。譬如说刘立翁成全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啊，怎么样子来做报告，怎么样子来开头，特别是这个开头啊，他就跟我们讲到，在主日聚会申言的开头不是要你把信息讲一遍，乃是啊要我们啊把弟兄姊妹对这一周的胃口把它打开来。他说如果你讲一遍了，接下去的人要讲什么呢？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在你的地方常常开头就是把信息讲一遍啊？因为我们在受刘弟兄的帮助。 Amen
Amen。我是福音网召会的陈荣刚弟兄，今天我是来见证刘弟兄是个不说自己的话不做自己的工的好榜样。刘弟兄在福音网召会服事的期间呢，有一段时候啊，这个东方闪电闹得很凶啊，
是
那时候住在这个 New York 弟兄姊妹也不少，将来是有成立召会的可能。那如果我们这个召会 Church in New York 被别人接足先登记了，将来会是个麻烦。那我就跟弟兄们建议说，不如我们先去这个市政府登记注册，以绝后患。那刘弟兄就知道这件事情，就要和我有交通。那大意就是说，凡是神所愿意的，不管外面环境如何，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做成。如果不是神所愿意的，我们再怎么努力都也不会有成就。
是，
所以登记注册是，你就等那个召会要成立的时候再去进行就好了。刘穗弟兄的交通让我就看出来他是完全服在神权柄下面的人。若不是神发起的功他绝对不会去做，但是神若发起了，他就一定会绝对的配合来完成这功。另外一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的，那就是劳工节特会期间，这每一场都有很多弟兄姊妹上台去申言，但总会剩下一些时间让刘弟兄来做总结。那有一次呢，弟兄姊妹申言完了，就请刘弟兄做总结。那他就说，我今天有些为难，我今天里面没有话。所以他最后也没有来做总结。那这件事情啊，我当时在想，那如果说刘弟兄这么丰富的人平常积蓄也应该很多，那随便拿点出来交通也不是很好吗？那刘弟兄不是这样子的人，没有神在灵的在他们引导，他就绝对不会说自己的话那只有在这个神的领导之下他才说话，所以他的说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和能力的明证刘弟兄就是这样，不做自己的工，不说自己的话我对他是万分钦佩，他是我们好榜样。
刚刚王弟兄有提到说，以佛所赐给讲到赐给召会的恩赐中间最后一项是教师，很多人可能知道刘弟兄常常比喻说自己只是个助教，我们看他是一个恩赐，但他却仅仅认为自己只是个助教而已，这样子谦卑束腰的态度是我们的榜样。与刘弟兄相处有许许多多感动的地方，我只提出一件事例。刘弟兄住在 Fremont 的那几年每次主日结束的时候有午餐的供应，那这样子的午餐是几个小排弟兄姊妹周六的时候到会所中去做的，很多出信的家庭在那个时候喜乐的投入起来做饭。可是有一位姊妹不幸生病，而且因为这样的疾病辞世了。我去找刘弟兄，请刘弟兄来主持这样的安息聚会，刘弟兄立刻说，弟兄姊妹有需要，我们需要竭力的摆上。在那个安息聚会，刘弟兄以这位姊妹年短暂而且蛮有永恒意义的生命做了一个安慰人心的一个结语。刘弟兄那个时候的 Fremont 召会有好几百人，刘弟兄却能这样子来服侍这个出行的家庭。在马太福音那边告诉我们有一个例子一个比喻，他是说到一个商人买了一个珍贵的珠子， 我从来不晓得商人是讲到基督，珠子是讲到召会，我从来不晓得珠子有什么好珍贵的。可是借着刘弟兄在我们需要扶持的时候扶持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安慰我们，我们终于看到珠子的宝贵。借着刘弟兄这样子 劳苦的在我们中间工作，他所有的结果之一是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与召会。就像诗歌392首第二段那边讲的，我唱给大家听。
缺乏知识预备，无意知识扶持，所有美是最美，无论何时心事。
Amen。 我刚来湾区工作的时候啊，服侍的弟兄就对我说去 Freeman 安家，因为刘弟兄在那里啊。我们对于刘弟兄真是有很多的见证啊，这里就说两个小例子，见证刘弟兄实在是主所赐给的牧人和教师啊。刚来 Freeman 不久的时候呢，有一次刘弟兄到我们家来看望我们啊，到我们家需要走一段路，然后还要爬一层楼啊。当弟兄离开的时候，我就发现弟兄行动有些不便啊，他就说啊是因为痛风。那我就非常感动，一个70多岁的老弟兄来看望一个年轻的弟兄啊，这真是感动了我，或多或少也定住了我今后这个召会的生活的一个方向啊。还有一次在申言聚会的时候啊，刘弟兄突然打断我，他说啊，小鹏弟兄啊，啊你的申言有一些问题啊，第一啊你这个说话太快啊，第二你吐字不清啊。虽说不是说方言，但也实在是不能建造召会。然后呢，弟兄就告诉我们啊，这个申言的意义以及如何来申言。他说，申言就是为主说话，说出主来啊，并且将基督供应到人里面。所以申言呢啊，必须第一要对真理有认识啊，第二，对这个认识要有主观的经历啊，第三要常常与主交通，从主得着灵感啊，最后就要借着预备申言稿把这些发表出来，让人能够碰着主，能够摸着灵。所以我觉得这个打断啊，对我来说是真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以后的申言我都不敢乱来的，都是要写申言稿的啊。所以刘弟兄虽然是当众打断啊，但是他从不绊跌人啊，因为他总是会照着人的属灵情形来牧养来供应。所以非常感谢主，你们
感谢主。我就做一个我跟刘弟兄个人之间的一个见证。那我很特殊的经历是，我曾经在刘弟兄家做他的房客，做了从2000年2月到2006年，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啊。这个3年半跟那个3年半不一样啊。那因为我是工作的关系啊，从这个 LA 上来。那我记得我要上来之前的时候啊，Irvine的负责弟兄就说啊，你有机会啊去Fremont住啊，那边有一个主恢复的国宝弟兄啊，现金已经不多了。That was 2002。那我心里就觉得哎好，有机会我就去住啊，也上班也在附近。结果我记得我到了 Fremont 之后呢，刚好这个 Fremont 当时有一个年长的老师母啊，他就说，因为跟我们家也是40年的教会的这个交情，他说，立伟，我带你去找住的地方，你不用担心了，我带你去一个老弟兄家，他刚好楼下有房子。结果一去就是刘弟兄家，我那时候心里跟主有一个想法，说主啊，我是想看一看，结果你要我看得这么近，感谢主，我就去住了哈。那我记得师母那天下午带我去刘弟兄家的时候，就简单的交通了一下，弟兄问我哪里来，如何如何。那这个从小儿童班很皮，我觉得我们就是教会的孩子，对不对？这应该是很亲的。刚好这个师母跟刘弟兄还是亲家哈。结果呢，交通没有很久了，就看刘弟兄上楼，然后下来拿了一张纸，他说：“这个姚弟兄，这是一个房客公约，麻烦你啊，看完没有问题啊，签一下。”当时我记得我们都心里有点小小的不爽，怎么要分得这么见外吗？我还记得老师母后来我们出门之后上了车，老师母都有一点受不了，说怎么弄得这么正式啊？ 可是呢，我还记得我跟我的母亲交通，我母亲就说，老弟兄要你学规矩啊，在召会里学规矩。可是多年以后啊，我就更能够领会啊，其实我们弟兄啊，其实对人是一个极大的尊重啊。他跟你签一个约，不只是教你规矩，其实他是对你极大的尊重。哦，就让我想到，其实神啊，跟我们立一个新约啊，神岂不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尊重？所以这个弟兄的身教啊，属灵的身教啊，从我刚来 Fremont 的第一天啊，就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我这个教会生活里啊，给了我一生之久的影响。我非常谢谢我们的弟兄，我相信我们弟兄一生啊，就是这样子的，在服侍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Amen。本来我是想要啊，我是啊，飞满家回到霍炳泉啊，本来我是想要用英文讲，但是我现在不敢了。啊，刘水弟兄，我第一次碰到他是在 Berkeley 啊，他刚刚移民，带了八个孩子之中带了好几个啊，搬到 Berkeley 来啊，那个时候他就搬到弟兄家。啊，连着这几个孩子，那我第一次的感觉就是他是非常超年龄的人，非常愿意呼喊主名的人啊，常常就是啊，因为弟兄家非常小啊，又有弟兄，又有他一家，那他就是在就跑到客厅里面去呼喊主名啊，又。深深的呼喊主名，我就非常非常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就是有一次他从我搬到 Fremont 之后，他有一次就从旧金山到 Fremont 来开一个小小的特会。他那个时候他就问弟兄们，他在聚会中他问我。哎，弟兄啊，那个 Freeman 教会到底的，他的是 Intel 的386还是486的 process 啊？那个时候当然是哦，那我就不敢回答。那但是聚会之后，他就又问我啊，今天晚上我的交通今天的交通你我的交通怎么样？我也不敢回答。因为他是弟兄，他怎么说我都不敢回答了。Amen。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很愿意，很非常愿意跟任何人都有交通，都有亲密的来往，非常感谢主。Amen。
我用我个人的经历来见证刘弟兄怎样来牧养一个新人。在我第二次来到 Fremont 会所的时候，正好赶上是 Fremont 的感恩节香条聚会，那我就坐在刘弟兄的旁边，一个属世的我讲起了世上的很多的人，那刘弟兄轻声地跟我讲，那这些人信耶稣吗？他的轻声地问，提醒了我，使我知道，在这里大家注意的不是别的，而是耶稣。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的主题。在接下来的聚会生活中，我虽然是很正常的来教会生活，但是见到刘弟兄的日子很少，因为我每一周到主日的时候，我只是听到弟兄们跟我讲刘弟兄去这里去那里，我也不知道刘弟兄为什么这么忙。但是呢，大约是几个月以后，有一天聚会结束以后，刘弟兄就会跟我讲，他说林弟兄啊，你来跟我晨兴好不好？其实在教会生活里有一段时间我也不会祷告，其实我就跟刘弟兄讲，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就拒绝了刘弟兄的邀请。这也是成为我以后生活中一件最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刘弟兄又给了我第二次的机会，又过大约几个月以后，他又问我，林弟兄啊，我们一起来晨兴好不好？我勉强地跟刘弟兄讲，我说可以啊，能不能短一点？我说我也不。刘弟兄说：“那你来说吧。”我说那我时间我定15分钟吧。他说可以。他说你只把你电话给我就好了。那我给了他的电话。第二天早上准时，刘弟兄挂来电话。 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我的生活改变了。因为当刘弟兄在那里呼求主名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改变了我的整个的一生。那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享受。我就跟刘弟兄讲，十五分钟有点太短，我能不能变成三十分钟？刘弟兄没有这可以，从我明天开始三十分钟。就是这样，我们持续了将超过三个多月的时间，直到有一天，刘弟兄跟我讲，他说我要回台湾了，你自己去找一个弟兄跟你一起来晨兴。啊，他说，你刚开始跟我只是在跟随我祷告，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自己跟其他同学一起晨兴。也正好是刘弟兄在回台湾之前，我觉得我可能有幸接受刘弟兄的成全。Amen。 我觉得这个见证它成就了我一生的道路，因为这样的晨兴生活一直到今日我还在持续着。 Amen。 我觉得刘弟兄这种对新人牧养的灵，我觉得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像他一样来牧养他的召会。 Amen。
弟兄姊妹，我想为刘弟兄做一个见证，我个人的。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属灵的人渗透万事，属灵的人渗透万事。我因为工作跟地点的关系啊，跟刘弟兄没有像其他弟兄这么亲近，但是我知道在他的祷告里他常常纪念我。我们多年在黑我聚会，后来黑我的会所有一点这个火灾的 damage， 我们就把会所卖掉了。刘弟兄就有一天就跟我讲，申弟兄，你到 Denver 去开展，这就开始了东湾的工作。做了好多年以后，其实在我五十一岁，大概二十多年前的时候，我在 Pleasant 的工作，公司已经把我调到外州去了。我已经在那边有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是每周 commute。公司也给我讲，你要做一个决定，留在公司还是自己找。那个时候，东岸已经有公司打电话给我，我还没有找，打电话给我叫我去 interview。 我知道我去的话大概就回不来了，因为他们主动来找我的。这个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我工作的情形， Denver 工作刚刚开始，我在那边服侍就还基本上就是我一个弟兄而已。我姊妹在那个小学工作，我们就用那个小学的场所周日来聚会。要是我这个家离开的话，Denver 那边东湾的工作绝对受影响，我为这个也很为难。有一天刘弟兄打电话给我，我认为刘弟兄很少打电话给我的，很少。他就跟我讲得很短，他说，申弟兄，我觉得你在 Denver 的工作，你要安心的在 Denver 服侍主，你要安心的在 Denver 服侍主。我没有给他讲过我工作的任何情形，我要去东岸 interview 的情形，让我吓一跳。他怎么知道我不安心呢？真的是，我就在神的面前询问这件事，主啊，到底什么电话给我？主给我了两句话，安心的意思啊，你要到处乱跑，送 resume 找工作 interview， 第二个工作。就这两句话，你不要心不要乱。第二，他会安排，那细下的工作我就不讲了。我今天还在工作，是在国家实验室工作，是非常五十几岁进去不容易啊。但是是神机骑士，没有一封 resume， 我没有寄一封 resume， 他们进来找到我，我只能讲，神叫刘弟兄给我的一个托付。到今天我自主。这件事在我属灵的工作上，属灵的人渗透万事。
对不起，我说英文。Brother Liu and his family came first when they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ay they came first to Berkeley. Berkeley sponsored him for his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on behalf of the work.He and his family, the whole family, lived in the back house in the church in Berkeley. They all managed to fit. And we had a wonderful time. Many people do not know, but when Brother Lee when Brother Liu first arrived, he was he knew English, but he was not that proficient in speaking English. However, at our request and a little bit our insistence, he learned to speak English. He was in his 60s. He was not used to it, but he learned. And through diligent practice and a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by the time he left Berkeley to go to San Francisco, Fremont, other places, he was able to minister Christ to the saints in English. Amen. This is a testimony to our brother's willingness to learn. Even he followed the pattern of Brother Lee, who also knew somewhat English, but was forced to minister in English. And he had a very proper ministry in that way. Through the time, he did a real perfecting on many of us. My comment was that he did the best he could with the material that he had at hand. In one open meeting in the church in Berkeley, he was leading the meeting and asked some of us brothers to speak, followed by his training remarks. One time he asked me to speak, and then said afterwards, in his modest way, he said, "Brother Don, you seem to be like me in that you are able to speak very readily, and the words just seem to flow out of you. But brother, you need to add spiritual content to what you speak." Brother Liu's illustrations were always very short, but very much to the point. Some brothers previously had given them. Concerning Christians awaiting the Lord's return, he said this: "It is like passengers at a bus stop, all looking the same direction for what is to come." Brother, one time in the brothers' leading brothers' meeting, fortunately another brother and I arrived early, just before the meeting time, but the rest of the brothers were late. Brother Liu said, "I see that the brothers are getting loose." Then he turned to us and said, "And even you brothers are hardly on time, instead of coming at least 5 minutes early." I know that Brother Lee had told publicly to the audience that he always admired Brother Liu Sui, because unlike many other Chinese-speaking brothers, Brother Liu Sui, his name was the same for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Mm. It's always Liu Sui. For us poor English speakers, sometimes it's, you know, you have to reverse the last name is first, but no, the first name is last. In English, it's the other way around. It was always Brother Liu Sui. Finally, I was one time complaining to him how much, you know, the burden of the Lord's work was weighing me down. I had so much to do, so much things to take care of. It was very difficult. This is my final comment. So much difficulty. And he said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remembered and has stayed with me the rest of my serving life. He said, "Brother Don, the burden is the supply. The burden is the supply."
Amen. Amen. 好，接下来这一段我们有弟兄们要交通刘弟兄在北加州的工作，请弟兄们上来好吗？你们事先安排的这个荣弟兄，还有冯铁，冯铁在哪里？哎 ，James， 来两边，那个 Philip 在 ，OK， 还有你是 OK， 好，冯铁。那个刘弟兄把他最精华的时间，差不多60岁到80岁这段时间，放在北加州，这是极其啊 ，Amen，Amen，
感谢主啊！刘弟兄在北加州的时间啊，我们如果照着他在我的心路历程里面所交通到的，就1977年的时候，李弟兄打发他到 Berkeley。然后呢，然后在1978年到79年的时候，刘利翁又被李利翁安排到菲律宾去帮助教会，然后再回来待在 Berkeley 到了1986年。所以呢，这段时间啊，你要是算去头去尾的话呢，也差不多7年的时间。然后呢，在1986年的时候。李利翁又打发刘利翁到 San Francisco 去服侍，然后服侍的时间到1999年，那这样的从86年到99年，也将近14年的时间，也就是2个7年啊。然后从1999年到2006年，他到 Fremont 服侍，
这又是另外一个七年。然后在2006年到2008年，他回到台湾啊，短暂的在台湾服侍。2008年到2009年，再回到旧金山服侍。所以呢，前后啊，你若是看的话呢，他超过30年的时间在北加州。那他在北加州众召会的这个工作上呢，他有好多的项目，我们还是要跟弟兄姊妹来算一算、数一数。他有国度营的香条，后来改成为中英文一起的劳工节特会。24小时的成全，弟兄成全、姊妹成全、福音牧羊小排、主日诗歌和申言成全，也就是福家排区神命定之路的成全。然后呢，主日呢，他有福音班、出信班、造就班，还有呢，他教导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有呼求主名、导读主话、化导吃饱、背经、个人祷告、团体晨祷、唱诗赞美、读执事书报，还有活力牌的彼此敞开、彼此相调。可以说啊，在刘立翁在北加州的带领里面啊，他是在生活和侍奉上啊，他都顾到。啊，那在我们和刘立翁的交通里面，我最常啊，我最觉得得着帮助的，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跟刘立翁谈论到有关于工作的时候，因为牵涉太多的人事物，有很多时候啊，你真的很难在里面去啊，有一些的是非的一个啊。论定啊，这样的一个审判啊，那刘立翁总是在祷告里面，他就说：“主，我们不知道。”他不再往下去，他就到这里：“主，我们不知道，但你是主。”我觉得这一个态度啊，叫刘立翁的一生啊，能够蒙保守。刘立翁的神人生活啊，那个如同馨香的素祭，他的谦让于人是我们众人所能够见证的。那另外一个，我也要见证他像保罗那样的成为奠基，交奠在我们信心的供物和信心的这个祭物和供奉上。许多时候刘立翁啊，他劳苦奔波，但是回来之后隔天他就进入聚会。你说他有没有时差的问题呢？他不管有没有时差的问题，他就是把自己向着主的召会来倾倒，他是那个馨香的素祭，他也是令人喜乐的奠基。
从1994年到2009年，有15年的时间，刘弟兄来成全我们这班服侍者。那与其说是工作的交通，我可以说他是一个爱中的牧羊。他每一个周一上午就请我们到他们家，到他家去。一同的在那里交通，他第一个不是问工作的事，是你们好不好，家里孩子好不好，他总是会以这个非常亲切的让你感受到他的那个关心。我们不是讨论什么工作，所以刘弟兄他我觉得是用他的生命在成全我们。我们刚刚说到他是在真理、生命、在申言、在这个化导、在唱诗，在这些所有的操练里，不是一个外面的做法，他总是带我们进到生命的里面的感觉。很多时候我开车带他去一个地方，他在车上就是关心这些事，他不是在那里好像一个工作的交通，那实在是爱中的牧羊。有一次他看到我不舒服，他说你就到我的房间休息，他的卧房休息，我这个那一次我根本没办法休息。哎呀，他说你不舒服，你到里面去。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里面满了温暖，但是那个感觉实在是好像一个父亲对儿女的一个关心。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记得有一次在 Berkeley 的福音聚会，我报告散会，他当时没有说，然后会后他就说：“陈弟兄，以后不要报告散会，报告。”我们聚会还没有结束，请大家留下来。弟兄姊妹，刘立翁的成全，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在哪里，所以就像刚刚立翁说到，我们不会被冒犯，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弟兄在他对我们那个真实的爱里面来服侍我们。感谢主，这么多年下来，去年最后一次12月我到花莲看到他，他还是关心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他的情形已经很微弱了，他说：“弟兄姊妹都还好吗？” 我知道我讲再多他也很难当时一下子听到，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刘弟兄的心中一直挂着我们大家，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这样一位长者来陪伴我们。 Amen。
我觉得刘弟兄对我们的服事总是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有多少次周一的早上，我们这一群弟兄们在他的家里或在会所有聚集，我们因着侍奉上的需要有许多的交通，难免弟兄们彼此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啊，彼此有一些的交通交谈。我发觉刘弟兄总是坐在那里静静的听，他不做审判官，他也不站在谁那一边，他若没有话，他就跟我们说，弟兄们，我们一起祷告吧。啊，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我里面都觉得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是何等的浓厚。我们的弟兄他真是总是竭力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那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弟兄他真是有智慧来成全我们每一位他所关心的人。我记得在一次的国度营里面啊，他很有负担的和我们交通啊，他交通完了之后他希望圣徒们上去啊做见证分享，但是那次国度营我好几次都没有上去啊，前去分享啊，我们最后就祷告散会了。我一睁开眼就发现我们的弟兄就在我面前，他不是谦让宜人啊，弟兄姊妹们，他就牵在我就跑到我面前，眼睛瞪得很大跟我说，你要说话，要说，一定要说，不可以不说。哇，把我吓到了。我们弟兄啊真是爱圣徒爱我，他知道用怎样的话来成全我们。我觉得那一次啊真是啊，我们的弟兄啊把我身上哑巴鬼给赶掉了。我们真是何等的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弟兄，感谢赞美主。
我知道刘穗弟兄呢，他在各地服事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周末的成全。那在三藩市聚会三藩市的时候，我也就是有份，我得救以后第一次申言就有份在那个刘穗弟兄周六的申言成全的那一次里面。我很记得刚才弟兄有见证说房客进去跟他立个约，当面狗弟兄也见证说，就是说刘穗弟兄要他讲话的时候要有那个属灵的内容。那我那时候第一次申言，我也不知道怎么申言，弟兄们拉我说，哎，你要去预备，然后我就预备了，周六我就讲了，我也不知道讲得好还是讲得坏。刘穗弟兄在那天点评的时候，他说其他弟兄都把，因为那天的主题就是说神与人立约，我也不知道，我就把真理课程里面神与人立的约呢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了。他后来讲完之后，他评点的时候，哎呀，他说冯铁弟兄讲得很好，因为大家都没有把与神立约立了什么约讲出来，他讲出来了，我就很受鼓励。那么多年了以来，哎呀，主啊，这个我第一个申言的练习操练，弟兄给我这样子的鼓励。他讲了，他说需要有内容，对不对？他说这个你申言需要有内容啊。他就讲，他说你那个话还不在你讲话多响多大声，你一定要有内容。他说你去公司做工，有一天老板讲，他说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这句话不需要很大声啊，但是内容很好。主啊，这个就是对我就是印象很深刻。所以我们的圣言，当面狗弟兄说要属灵的内容，真的需要有内容。我就主要就是感谢主，真的弟兄对我们在圣言上的成全。
我认识刘弟兄是从他开始帮助我们如何传福音开始的。那 Mountainview 召会在2000年开展的到 Mountainview 之后，我们弟兄们就非常有负担要增长，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增长，所以弟兄们就请刘穗弟兄，他每过两三个月就过来帮助我们。 那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离刘弟兄住的家比较近，所以我每次都是周五下班去他那里接上他。在一路去召会会所的路上，实在是得弟兄很多的帮助。很多时候话不多，但是这位弟兄坐在旁边，你就感到那个从生命里边涌流出来的那个关切啊。那我就举两个从刘弟兄得着的这个帮助。一个，他就跟我们说，传福音是要对着人，不是对着这个信息。我们首先要把锅炒热了，你怎么炒？因为主的这个丰富是非常好的材料，只要锅热油热，那出来就吸引人，就让人渴慕。那接着他也说，你们这个信息讲完之后，你们打结，你们要祷告啊，是很好的一包的这个礼物给了人，但是你让他这个袋子是敞着的，他又走回去，宝贝都留在路上了。这个祷告打结就把这个礼物，就像你送人一个礼物啊，包好之后你要有个蝴蝶结，你要结好了，他这个宝贝就存在他的里边了。哇，这样的浅显的这样的道理实在是帮助我们。所以从那天起我就这样来操练啊，我首先要看人的情形，如果锅还没热，不要急着讲信息啊，讲完了之后不要急着说啊散会，我们要祷告，把我们传讲的打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让人带回家去。
我们非常非常蒙恩，我是2001年的来到湾区，刚刚工作。那 David 崔弟兄当时我刚刚到这边，那还没有库布提诺圣拉萨托召会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弟兄的成全。实际上我当时还是拄着拐杖来到这里的时候，那崔弟兄是把我带过去。那一次聚会的刘弟兄给我，我们都读过他的，读看过他的面孔，也读过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手上。那弟兄介绍的时候呢，那崔弟兄给我介绍，就把我介绍给刘崔弟兄的时候，他一看我是个陌生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就留了很多的时间给我一点点交通。我都觉得这个弟兄啊，使得刚才弟兄所见证的谦让于人，真是和蔼可亲的感觉。我那里面那个心里的感觉，我都觉得这位真像一个神人一样。那回来我就跟 David 就问我，你对刘穗弟兄的印象是什么？那我回答他了一个很他可能惊讶弟兄的，我说我从这个刘穗弟兄啊看到李弟兄的身影。我现在一来想想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话，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真是啊，我们的弟兄他做助教，那些所里面的构成，我没有见过李弟兄，但我见过这位弟兄。但是从这个知在这个知识的传承上面，我看来我当时可能是说了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东西，但是过了20多年以后，我发现这位弟兄实在是一个跟随李弟兄的一个榜样。甚至他的语己于动，在我的潜意识里边，我看到了这个弟兄是怎样跟随这个执事。但另一方面，我学习的时候，我就在我自己以后的侍奉的时候呢，我也要学习对那些没有认识的人去接触他们。当我们聚会完结束的时候，你不认识的人的时候，也成了我服侍人的一个榜样。那最后一次我想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被安排到服侍召会的时候，有机会对他们都在做见证，把我们有一机会一起跟刘穗弟兄一个晚餐的时候，他就见见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们。我想这属灵的人穿透万事，我们简单的一交通他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他说库布提诺没有问题，实在这么多年来说，这我的保守各方面的看顾，这位弟兄所成全给我们的，成为我们能够成全别人的榜样。
Amen。 我想怀念刘穗弟兄的话可能讲不完了，那我就简单的希望一分钟的时间。那我是在南湾的时候，那个时候首先是与刘弟兄的接触，然后后来到了 Burlingame 教会，他也很关心这个 Burlingame 的教会。刚才 Michael Eddie 没有机会时间讲到，其实这个 Burlingame 教会 可以说是刘弟兄一手促成的。所以我们的弟兄不但是对人的关心和蔼可亲，他在主的工作上他是非常有战略性的看法，他也知道主工作的他的时间，他的 timing，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的，主有什么的带领。可以说若是没有刘弟兄的那个时候的催促，今天没有那在 Burlingame 召会的产生。那刚才很多弟兄姊妹都讲到这个属灵人参透万事，刘弟兄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征，我觉得他不需要跟你接触很久，他就可以洞视你这个人在哪里，在主面前在哪里，然后他给你有适当的合适的成全还有鼓励。那最后我就讲一个，就是最后一次我看到刘穗弟兄，就是几年前我们一般弟兄们一起去花莲探望他。那他那次他非花了很多的心血来陪我们，先在台北，然后又跟我们从台北坐火车到花莲。然后我还记得在火车上，然后他就在这边坐着，然后不同的弟兄呢就轮流想要去陪他讲讲话嘛。那我也去陪他讲了15分钟的话，那他呢还是问我一些在 Burlingame 的教会的事情。那他问到的那个细节啊，问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哇，我们的弟兄心怎么这么大。他离开了湾区这么多年，他还记得只是一个教会里面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然后他那最后问我一句，就是Alex， 你现在在读什么书啊？那我就跟他讲我在读什么书。然后他说给我2本书，叫我去回去读，一个是《话语之诗》，另外一个是Andrew Murray 的《基督的灵》。那这两本书，我回去一直成为我的床头的书，那成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一个是主的话。主的话的释放主话的人他的琐事，另外是我们的灵，调和的灵，哈利路亚，感谢主。
王姊妹，我也是2分钟哈。那个我是1974年第一次，你们从台北来的都知道，治理商专训练的最后一期。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听刘穗弟兄讲信息，我直到今天记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我跟他不熟，但他要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直到今天印在我的里面，我王必定快要再临，天空都瞒了他。那可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80年进到工作中，在台湾的工作中，其实我跟刘弟兄是有分歧的，我们俩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们不要怪我，我有点野啊，这因为从小在教会中长大，看了很多，所以我跟刘弟兄其实有不同的看法。一直到我到这里来，92年到这里来，我开始跟他有更多的接触，谈了很多。其实他不太记过，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太记你的过往。跟他有什么的不同，甚至是不同的意见，甚至他不觉得你不是属于他的人，所以他就跟我92年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交通，慢慢慢慢，我就体会他身上的那一份，第一个对执事，第二个，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我就交通这么多。弟兄姊妹们，道理知识很容易，甚至有一点属灵的经历也很容易，但是榜样太难了。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好的工人的榜样。
我最后愿意简单交通几个我个人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个人在主面前的一个蒙恩。 都是因为刘弟兄的帮助跟带领跟成全。先讲一下，就是在70年代，可能是77、78、79，他第一次来 San Jose 聚会，我做招待，那个时候我30出头嘛，做招待。他看到我啊，他不认识我，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 David， 你姓什么，我说 David Choi， 我知道他是刘穗弟兄，我认得他。他就很亲切的牵着我的手进到会场去。哎呀，我那个时候有点尴尬，但是我也觉得很亲切，这个比我大20多岁的弟兄，然后他比我矮一点点，但是个子很也是蛮年轻的啊。但是他牵着我的手啊，我一方面是觉得很尴尬，但是一方面呢，有着非常非常的亲切，那个回味啊，实在今天还在那里。然后啊，这个80年代的时候，我也认识了刘弟兄，因为他在旧金山服侍，他要我去旧金山聚会。他要认识我，其实这个是他的目的哈。但是在最后啊，在90年代的时候，我实在是认识了我们的刘弟兄，因为我们在圣路西有风波的时候，他经常跑来从旧金山跑来圣路西，一周来一次。那我们也答应刘穗师母，我们去接他，我们也送他回去，所以这个来回啊是4个小时。所以我安排了4个弟兄，我们轮流的去陪他，这样我们呢得的益处非常非常的大。第二啊，我说到啊，刘弟兄对执事的忠信，对执事的欣赏，对执事的把执事的话语负担要做出来，这个也是给我很大的帮助。他就是说，我一定要把李弟兄这个神命定的路，不是讲，而是实行出来。要不然呢、有人会批评说啊，李弟兄你是骗子，你所讲的行不通的。但是他的负担就是要行出来，所以我感谢主，他一直在鼓励我们积极的往前，不要怕，不要怕，这个声言不好没有问题，继续下去。这个传福音传的不好没有问题，继续下去。所以他这个忠心勤奋这个精明都是慢慢的影响我们在服事上的帮助。然后啊，我还要讲一句，就是31分了啊，我要再讲一个，就是有一段短短的日子啊，他选了6个弟兄，2个读一本书，另外2个读另外一本书，另外2个读另外一本书，3本书。一个是读到是与话语执事有关的，一个是说到与牧羊有关的，一个是读到另外2个是读到与教会治理有关的。那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要读这3本书？OK， 2个弟兄读这本书，2个弟兄读那本书，2个弟兄读另外一本书，然后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读书的心得交通出来。我发觉啊，我们交通的好的时候啊，他就有话继续加上去；我们的交通啊没有心得的话，他没有评语。其实、他是在哪里啊？成全我们，成全我们服侍。成全我们爱教会，成全我们顾到教会的需要，成全顾到圣徒的需要。所以在这2天呢、我想到刘弟兄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啊，要在真理上下功夫，这个是其实也是李弟兄的很强的负担；要在牧养上下功夫，也是李弟兄很强的负担；甚至在治理教会上啊，也是李弟兄的负担。其实这一些啊，都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主的弟兄姊妹们所需要的。无论是在话语的供应上，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侍上，或者是在牧养的事上，
这个就是刘弟兄的负担，但愿呢也是我们的负担。我相信呢，若是我们忠心的在主的召会里面呢走这条路线的话，我们的弟兄啊还是在那里为我们祷告的。感谢主，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弟兄，虽然我们有些人已经是十多年没有看到他，但是我是觉得刘弟兄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但愿呢，刘弟兄的榜样成为我们服事的力量。但愿我们弟兄的负担也是成为我们的负担。主的会幕是蛮有前途的，不单只是在我们肩膀上，更是在下一代。感谢赞美主。
弟兄们，我们有点结束了祷告，请要祷告的弟兄站起来带我们祷告。善政弟兄在吗？麻烦你开头好不好？对不对？Amen。Amen。Amen。阿们，阿们。
主啊，是借着我们的弟兄，主啊，你实在是给我们看见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阿
们，若是一个神人称为我们的榜样。
阿们，
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仅仅纪念我们的弟兄。
阿们，
主啊，乃是来回转向你。
阿
们，主啊，把我们自己交在你成全的手中。
阿们。Amen。
哦，主啊，叫他们应着刘弟兄爱你。
Amen。
哦，爱你的话，
你
的诫命。
Amen。
哦，主啊，叫他的后代能够得着你的应许。
Amen。
应许说要向他们赐怜悯与慈爱。
Amen。
直到千代。
Amen。
Amen。
感动刘弟兄的灵，
Amen。
加倍的感动我们，
Amen。
让我们能够像刘弟兄一样，
Amen。
能够积极往前，
Amen。
奔跑属天的赛程，
Amen。
竭力追求基督，
Amen。
哇，预备心腹，
Amen。
迎接主的回来，
Amen。
哇，我们愿意成为今日的得胜者，
Amen。
得着我们的奉献，
Amen。
我们赞美你，得主我们弟兄，就是使弟兄成为那见证的云彩，并且激励我们也起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像我们弟兄一样竭力的来追求你，谢谢你使我们弟兄正式成为馨香的素祭，也成为那叫人喜乐的奠基，将它更多的做成为我们的榜样，使我们也能够跟随他的脚踪行，
主
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刘弟兄看到这样的一个模范，
阿门，
在我们在侍奉你的路上，
跟
弟兄的脚踪，
更
多的被你的成全，
阿门，
成为这样一个服侍众人的人，感谢你，
掌
管了他的赛程，
我
们在这里往前奔跑，站上去得的奖赏，
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弟兄的榜样感谢你，我们也为着自己的光景有的时候许多的妥协，许多的不忠信，主啊，我们向你悔改，愿我们弟兄的榜样激励我们，让我们视你的恢复，让我们向新耶路撒冷而活， 甚至愿意做出新耶路撒冷。主啊，你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着我们弟兄给我们的服侍，我们成为你恢复中的宝贵的资产。哦，能够催促你的再来，主啊，能够与我们弟兄跑同一条路，服侍同一位主，有同一个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对不起，我们超过了一点时间，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请弟兄姊妹预备今天晚上的聚会是7点钟，好吗？好，我们就停在这里。